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像今年礼拜一的日子特别好，今天又是佛教月历上应该都是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日。我们班上就有同学，他就是以前开始学佛的因缘，就是因为看到佛传啊，在他寺门游观以后呢，夜晚观宫廷的娱乐。残留下的境界呢，突然就兴起一念啊，然后就自己出了城门，跟乞丐换掉的他的一身的华服，就自己削发出家了。的确呢，真的一个人能够在一生当中得到这样的因缘，的确不是一生一世的问题啊。有人就是特别有这样子的福报，也有这样的善根。那么有人就情执重，有人就自己的生计逼迫或者自己的烦恼障重，所有这些事情都让自己在其实不只是出世间的修行上，包括在世间的因缘上面都不是很感觉顺利。我曾经为这个事也问过妙净长老，他也没有回答，我觉得他一向回答都很简练。启发式的问题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很聪明啊，你想想这四件事有什么事情是圆满的啊？我就说，出家专业修法很圆满啊，圆满就出家啊，就这么简单。所以他的想法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他一向讲，讲说佛法的道理啊，也都不是拖泥带水的，非常直接的。那像墨学我就是一个比较想了很多齁，一定要想得很清楚，一步一步非常谨慎。可是谨慎跟魄力，总之应该有个中道齁，应该有个中道。不过如果你一直不断的去琢磨那个中道，大概也是琢磨一辈子啊。那般若经一直读到现在，我一直的感觉就是般若的所谓的中道的智慧，其实一直是在动态中的平衡，不是有一个状态它就是停在那里就可以不动了啊。我们就到那里，我们就锁住一半。在佛法这么多的论述当中，似乎就没有这么一个一本万利啊。我的说一本万利，是说只要那件事什么都不要了，因为佛法从原生。你纵使要达到一个所谓的完美，它也要有许多一直不断铸成的因缘来完成。所以我那天读到一篇文章，上礼拜四吧，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就在探讨什么是完美。简单的说，它有这么一句话，我今天供养各位，我觉得这句话是把完美这个字定义得很好。他说什么是完美啊？完美就是当发生一件事儿，或者是这是世界上出现一个人，我们就在其他的人在对待这件事或对待这个人的行为反应上看到完美。我再说一遍啊，这世界上会出现很多人或很多事啊，就是很多的事件嘛啊。那么什么叫完美？这个作者他认为，完美就是由众多人在对待这个人或对待这件事情上面去看到完美。他有没有定义什么？他有没有定义什么条件？他有没有定义什么标准？没有。完美的判断，完美的呈现，就是在所有人在对待那个事情上面展现出来的一种态度。一种自然的反应。于是他底下他就讲了一则小故事来启发我们对他对完美这个定义所下的这样的定义的一种联想或者一种体会吧。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行动迟缓儿啊，他什么事情都慢半拍嘛。那么当然也显得智力就比较差，那像这样子的孩子其实从外貌上就看得出来跟一般的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啊。 所以这样的孩子大概在一般同年龄的孩子或者在学校或者在一般社区里面活动的时候呢，都是比较不受欢迎的，因为只要他在一起活动，那个整个活动都会被拖得慢下来啊，而且感觉大家就不是那么的顺利。所以他话说这个故事就是讲这么一个行动迟缓儿，在他爸爸就带着他去在社区公园啊散步，那么他们就发现在草地上就有一堆人在两队共有18个孩子在那边玩棒球还是垒球之类的。那他爸爸就带着那个孩子就在旁边观看他们球赛，就那孩子跟他爸爸说我也想玩啊，他爸爸说好，我去跟他们家长干。那么于是呢，其中有一队的队长就说好，来你来参加我们。那么大家也觉得说反正我们这队很强啊，怎么打也应该会赢的哈。结果打到最后一局第七局啊，4-2啊，4-2，这一队收容的这个行动迟缓儿的反而还输了两分。可是就在最后这一局，是最后一局是由这个迟缓儿所在这一队上场打球啊，那么两人在垒，然后呢轮到这个行动迟缓儿他直棒要打球，也两人出局。这个时候他爸爸就在想说，我想那队的教练应该会把他儿子给换下来吧，结果没有，那队的队长、那队的教练并没有把他行动迟缓儿的儿子给换下场来，然后呢，还是让他继续拿着棒子去打球。那么第一球投手投过来，他当然也是很笨拙的挥棒，想当然没有打中。那么于是那个教练就稍微喊停，叫了他们队上的一个人去站在这个迟缓儿的背后，抱着，从他后面抱着一块跟他拿着那个棒子啊，然后做预备挥棒的动作。那么就这样子的表现情况底下呢，对方的投手呢就轻轻高高的丢出了一颗球啊，那因为他的球速非常的慢啊，所以后面又有那个强打手帮他直棒，所以一棒就挥出去了。那挥出去其实他就直直的往对方的投手手套飞去，照理说那个投手一接就可以把他接杀掉了，可是那个投手没有接，就让他从脚缝张滚过去之后呢，游击手接到球，照理说应该要往一垒传过去，所以那个游击手拿到从滚地球接到以后呢，他就往右外野丢过去，然后呢所有的人就在开始起哄，叫他快跑快跑，记得要踩垒包，踩过了一垒又往二垒，然后呢右外野手拿到球之后呢，又往三垒手高高的根本拿不到球的地方丢过去，然后呢大家旁边又开始起哄，叫他赶快跑，踩二垒包，踩三垒包，最后人工全垒打就回来了。他一回来他们那队就得了三分。可是当他得了三分回来以后，再也没有人只是为了要庆祝胜利而胜利，18个人抱在一块儿就在那个地方高高兴兴的。那故事就结束了，然后那个整个这个作者就要说，这个就是所谓的完美。完美不是有一件事情它是静态的，它是完美的。完美是要我们人，对不对？真的付诸于实践去完成啊！当然，他是讲上帝的美意了哈。反正有一个美意，那个美意如果不是借由我们人的手，在待人处事应对当中去完成那个美意，那个我们一直不断的寻着真理啊，其实是没有实践的舞台的啊，根本没有实践的舞台的。那么背后推动我们去做这件美意的所有应对进退的三业造作的，其实就是心中的那一念善。 而善是什么？善就是三业能够处在一个清凉，没有逼恼，对不对？大家可以同样得到那个安乐利益的那个回应的方式上。所以我们花了几堂课在谈所谓的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其实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偏，很多外众人就很反对这个唯识家认为立种性的说法是非常的这个不了义的。其实你们如果仔细的去随着墨学这样子学习有关唯识与其行派，在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去安立种性的说法，尤其种性约我们现代又比过去更可以去看到，它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性格。那个性格就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我们在任何一个应对进退、待人处事、洒扫之间，对不对？一个平常的对待之间，你可以选择不去用竞争的，你可以选择不去用触脑的，你可以选择去用一个不是要赢的啊这种方式，而让大家都得到利益。那么有人说这种宗教诉求是不是有一点太唱高调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为了要去这个安慰或者是讨好这个行动迟缓儿，那这个社会就不用进步了。可是各位平心静气想想看，这社会的进步难道真的是因为竞争而进步吗？难道是因为竞争而进步吗？可不可能由竞合来进步呢？所以包括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第四代乃至于第五代管理的概念，都不是在谈竞争的观念，都在怎么样谈像最有名的蓝海策略之类的观念。他在谈什么？他在谈区域性的整合，对不对？就像现在从欧洲的经济整合以后开始，现在最夯的，对不对？最时兴的就是亚洲的经济体。那台湾现在显然的在政治跟经济上显然都被摆在整个大东协边缘国家的这个情况底下，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强调自己的存在价值或者是我们的角色？我们到底对整个这个国际社会的分工经济体的一种共荣的情况底下，我们有什么样子的责任？这其实小到从一个对人处事的善意，大到整个社会乃至于国家民族或者是一个国际分工国际责任之间的一种反省。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佛法隔绝于社会隔绝于社会现象之外，闭门的就是整个像锁国一样闭关的，把自己封闭起来，自绝于一切社会外境，然后呢单独来看佛教教团里面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会有点困难。像我昨天跟一些法师啊还有简老师在一块儿聊一些事儿，简老师就在讲回忆起以前净空老和尚他在讲经的时候曾经就讲到一件事儿，他说有一个大法师呢，他就收到一位大功德主大护法写了一封文情并茂而且押韵的这个诗记来给他。他记不得全文了，但他记得前面两句话，我也没有办法完整复诵，我用我知道的意思来讲。他说法师弘广愿深，莫学我就是小弟我呢荷包有限。那后面几个句子我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两个是很关键的事情。所以他说天下英雄少个狼，这个要加上这个字，就是那个孔方兄。每一个道场每一个教团在整个社会经济不紧急的情况底下，几乎每个道场都在抢钱，对不对？怎么样能够争得最高的这个供养金啦，或者是劝募所得啦？那这些源头在哪里？源头在于就有人发了一个大愿，说要干什么做什么。当有这么多宏深愿广的大法师发了这么多的愿，每一个愿都要怎么样一块钱一块钱去成就。所以昨天我们一堆人在那边聊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很不识趣的在旁边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用钱花在这些硬体建筑上 的比例跟时间跟精力，跟同样是不是有等量的这样子的这个功德金去放在人才的培养上？因为如果没有人，光只有这些土木建筑，请问我们今天的善根要种在哪一个福田上？我们的善，我们所谓的善根，土木的建筑它能够自动有善根吗？还是要有一堆人在里面做什么向善啊，向善的善业，才能够完成一种美，才能够表现一种真。所以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要有般若，都要有智慧。所以当我们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整个很多全面化的事情。而所有这些事情，你说如果都这个我们佛教的教团都只有每一个人在追求真理，每个人在追求解脱，请问谁在完成这些事情？难道一直在努力以这个事情为优先前提的，难道不是我们所谓的菩萨吗？所以菩萨或许不是被教养成我要做那样的事情，而是因为他本来天生的性格就倾向于那样子，再加上佛法在大乘不共法当中有六度四摄的教导，于是他就找到了一个佛陀当初教化的一个教理的依止，那自己在这个里面呢能够相应自己的三业造作，顺着自己的性相，然后呢在三宝面前发心，长久的去护持佛法，那么在护持佛法心生的同时，自己也在于中得到真正的安乐跟利益，这就是二利菩萨道。那么什么叫做解脱？解脱的定义其实一直都是什么？不受烦恼的逼迫，三毒的止息，是吧？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在一个山洞关起来，然后修四念住，乃至于达到一个身心两忘的地步，那个叫做解脱。我想那个是解脱的一种训练，我们应当要这样子接受，它是一种解脱的训练。可是叫什么叫解脱？解脱应当是不能够离开世间的因缘，在待人处事、应对进退、洒洒之间，就在三业造作，能够消归自性，发自于自己的甘心情愿，非常欢喜的去完成恶力，对不对？乃至于在华严经所讲的果后的普贤行，根本完全都是纯粹为了利他，一点自利的念头都没有，那个是佛的因果，那个是佛的因果。对我们世间凡夫一点佛法修养没有，智慧也没有几分的人而言，的确做起来是困难。可是今天我们在瑜伽师地论所看到的菩萨道、菩萨道发菩提心的这个教导，却是非常的平实。他告诉我们，从自己的个性，不要违逆自己的个性，因为你如果违逆自己的个性，勉强随顺大众在三宝面前发了一个愿，对不对？而那个愿就会造成什么？造成后来包括自己在内，乃至于许多大众的烦恼跟逼迫。所以我们毕竟很难逃开自己凡夫的习气，很难。所以当我们自己智慧没有到达一定的地步的情况底下，我们就胡乱发愿，而那个愿其实都是有杂染心相应的情况底下去造作，难免就会烦恼，难免就有很多的烦恼。所以真的老实说，菩萨道的确是必须要有正见作依啊，正见作依。如果没有正见，我们妄说自己在行菩萨道，说要度众生，说要帮忙什么，说要完成什么，似乎还是一种世间的心、世间的意。所以我是觉得菩萨道并不是顺着我们的性相，就自己只要对人好我就做了，而是应当要有学习的。而学习的活动的确是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啊，更多的关注，而不是把说啊这些都是文字教法，这些文思的功夫不重要，我们就直接找到一个修法一门深入，恐怕这是有问题的教导。照道次第来讲，我们一直强调圣道是文思修入三摩地，假定你不能够一开始在三宝面前发愿皈依，对不对？以后就自己依止一个善知识，依止一个道场，长时间的熏习文思的智慧，又能够去灌顶或者是受持一个修行的法门，常识的熏习。所以我们讲一门深入跟广学多闻其实并不违背， 就默学意志的学习来讲，行一定要专，可是你的解一定要广而且深，这两个并不违背，因为广且深的信解才有办法断疑生慧，对不对？以慧作一，你的戒定的修行才能够真正有永断烦恼，对不对？防护烦恼不生，它的功德力。我想这些道理方法，也就是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讲菩萨道，因为我们认为菩萨道的确是一些三根普被，不管你今天在泄露道上的修行，你今天功夫有多少，你行有余力，其实都觉得在举手之间，举手之劳而已。菩萨道的完成其实都在每一个人的一念心上面，多一个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认同六度四摄的一种不共啊，不共菩萨道的行法，那么这个世间就会变成更真善美啊，变得更真善美，而不是一股脑的大家都去追求所谓的真理。真理如果真的有一个真理，是一个命题，是一个知识，是一个信念，我一直不断的守住那个信念，其他的跟他相违背的我什么都不管，似乎好像跟给众生方便啊，以及慈悲的本怀似乎有点违背。那这个事情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倾向，所以我们前面这段时间就花了一段时间来说明种性，我们就不妨用所谓的性相，用所谓的个性，用所谓的气质，用所谓自己先天带来那种比较容易去发动三业造作的那种行为的倾向来认知什么叫做菩萨种性。那么这种菩萨种性其实也就是凡夫习气的一种。那如果你有以下今天我所报告的这段文，用六度来安立的种性的出现型，那么我们也称以下这些叙述也称为叫做菩萨习气，对不对？菩萨的习气，习气就是说不用多考虑，你自然而然就容易倾向于底下这样子的作为，这样子的想法，这样子的用心，这样子的对待。那么于是我们搭在这种性格上面，在三宝面前发心，对不对？然后呢愿意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个才能够完成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佛果。如果你根本连这个个性都没有，你勉为其难的逼迫自己去在三宝面前受戒啦，发心啦，皈依啦，然后呢认养功课呢，老实讲多半的人都是半途而废的多。所以我记得在有一年的暑假，我去参加这个大华严寺的节下，他们的住持方丈和尚海云法师就跟我提一个事儿，他说他领众这么多年修行啊，虽然也讲了很多很难很深的修行法，可是他觉得如果一个人开始学修行，假定他的性格不健全的话，那么他的修行会越学越跟邪魔外道鬼神相应。所以就是说啊，他的体会，因为他也出家领众快20年有了吧，我不晓得多少在佛教界这些导师级的阿舍里或者是上师或者是大和尚他们的心得怎么样啊，我也真想知道。我慢慢的也在这几年开始学着练讲，虽然不能叫做领众啊，也不能叫导师之类的，我们只是在练讲。可是纵使这样子，因为我每次讲课看到台下同学们的回应，自己的感想也就可以看得出来，的确真的你要让大家都满意是不容易的事情。而一个讲经的人是不是要让大家都满意呢？啊，是不是？不是。其实不是，他要让大家能够发起，尤其在佛教的这种学习过程当中，一个讲者最重要的关系，而不是要讲一堆的道理而已，而是要陪着听法的大众一起来发起从内心而起的一种忏悔啊，一种反省，一种真正自己去想我的人生目标，我要追求的意义，我在平常应对进退之间我的性格表现，所有这些消归之性用在平常的对待关系上，我怎么样能够向于善而能够相应于真。 心中能够一直不断的创造出美，这样子能够自利利他二利的菩萨道，其实就是我们底下要看到的这些依六度来安利的菩萨习气的种性相，种性相啊。所以我们不妨就说，先不管我们今天要皈依什么，或者是受菩萨戒，这些东西都先摆在后面。那么菩萨道说要依止于空性正见来发心，那什么叫空性正见，我们也姑且不论，也姑且不论，但是我们就看看底下这些事情。所以我才会想到说，为什么净空老法师他这晚年定调这些年都一直不断的找他的弟子在推广什么十三业道经啦，然后呢出家的这些法师们，他就一定要求他们要把沙弥律仪啊，还不是比丘哦，是沙弥律仪啊，沙弥律仪是要守十戒的。那么沙弥律仪不只是戒了哈，主要是那个律仪，律仪其实就是生活规约了，生活的清规了，乃至于他对在家众一直在推广所谓的弟子规啊，还有了凡四训，了凡四训其实就给我们一般人在改过迁善啊，乃至于自己要能够谦虚向于真理的追求，改变你的人生价值观，这些东西下手，真的发现你懂佛教的道理多了，可是这些基本功夫如果一点都没有修养，一点都没有修养，照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如果你不具有菩萨种性，你光只是发心乃至于去修学什么菩萨的菩提分法，其实还是不能够圆满无上正等菩提的。这背后的意思不是否认众生皆能成佛的事实，而是在谈一件非常重要的关键。因为我们当还没有完成根本无分别智之前都是自量道跟加行道，也就是说我们还用凡夫的习气在修学老师或者是教团，或者是在我们今天受戒这个领事加行的这样子一个因缘底下，我们就会学习以及信受奉行很多的方法。可是今天如果你不知道所有这些修行的方法都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性格的改变，你三业应对进退在平常生活当中的一种清净，你如果不知道佛法原本这个是优先的目的，而不是要去得到一个哲学的论述，而不是要得到一个知识的系统，不是要得到怎么去解释这个世间，批判这个世间对与错的一种无限上纲，他不是在搞这些东西，它是要让你能够慢慢趋向于过一个没有烦恼的生活。而因为你的三业清净，于是你的果报就清净，你不必面对生死大关来之前，你的四大解离的时候，你心中会有遗憾，你心中会有恐怖，不会把这些疑问通通都要断干净。而你要断掉这些疑，就需要智慧，而这些智慧一定要在你三业对待关系上要得到印证。如果没有得到印证，你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基础，对不对？没有证据的一种想法。那么只要有人提出一个现象，狂惑于你，你可能心就乱了，你可能心就乱了。因此之故，如果你没有菩萨的种性，你过去生没有这样子的善根，你这一生也不去学发心，学菩提分法的加行，是回过头来矫正你的个性在先。如果你的个性应对进退通通不改变，对不对？你也每次都来听经，每次学很多的什么大经大论，可是你应对进退完全没半片，对不对？还是标准凡夫，只要书本一合起来就还是一个凡夫，就还是一个拥抱烦恼制造烦恼触恼众生的凡夫。我想这样子的话呢，教团不会安宁，教团不会很安宁啊，任何学佛的环境其实都不会很清净，都不会很亲近。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根本地位上来重新审查我们今天的学佛到底是不是很正确。那我们看到菩萨地一开始不谈大经大论的理论观念，他把理论观念摆在后面，对不对？先叫我们醒察，先叫我们醒察，而这个醒察也就等于去奠定一个学佛的目标，学佛的目标就是要亲近你的三业，对不对？就是要养成一个过活的方式，而这样子的方式，这样的三业能够气证这六度的性，而你在你的三业当中显出那个相， 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做菩萨种性相，懂吗？它跟菩萨的种性呢，透过你的三业的实践的初相而彼此能够相应。你的三业的相跟菩萨六度的种性彼此之间能够相应合，在你根本还没有学过什么叫做空性，什么叫做大悲心，什么叫做这个菩提心，你这些道理一分都不懂的情况底下，其实进到佛法里面来，为什么我们要像我们昨天基金会十二楼有一个很圆满的八关斋戒，对不对？那么有三十几位学长就在那个地方，哎，大家共修一天。你如果愿意真的发心去过一个这样子清净的生活，原来我可以把世间这么多事情先摆下来，至少一天，乃至于七天或者十天，你在那个地方呢，你就受持一个加行，在里面呢把心真正都放下来，你去看看你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如果你觉得这样的感受是清净的，你也喜欢这个感受，虽然你的在家生计、工作、生活的因缘都不具足，那没有关系嘛，对不对？一个周期一个周期去加行嘛，啊，去领一个加行，或参加一个这样子的大观斋戒，或者是佛七，或者是佛一、佛三、禅一、禅三、禅十，什么都 OK。或者平常你有机会，或者你也退休了，你就参加个教团当义工。你就会慢慢发现，因为你参加的团体所做的活动，不是因为过去世间的原因、世间的目标，你是顺于你今天的感受，觉得这样的生活真的很清净，真的很清净。我觉得你学佛真的就向对的方向，那慢慢你就不离开闻思正法的机会，在闻思二会上，你从经论、大经大论，把道理搞通了以后，你会发觉，哎呀，过去我会在做一些事情上做的有烦恼，那就是因为我的观念没有正确啊，我的观念不正确。那么慢慢就会发觉，原来佛法这么多深的道理，其实就是在跟自己过去的习气、过去所具备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去辩证、辩证。等那个辩证能够让自己服服帖帖，就是断掉你所有的疑根，那生出来的是什么？般若的智慧。那以般若智慧做一，到时候你所做出来的一种顺向六度的表现，那就是一点都不勉强，不但不勉强还得到欢喜。只要你这样子能够于无差别境入到六度开始修行，那你就入出地，叫做即喜地，就是这样。所以入地以后才是菩萨的正行，而菩萨的正行一定要依于一个根本的智慧，就叫做无分别智。无分别者就是不对人事物做任何主观的评价，每件事情要当作是重新开始的学习，要正观它的缘起，从每件事情重新开始的缘起当中去让自己的性格归零，不要被过去的习气所宰制，一直不断的重新恢复你活脱脱的生命力，那是真修行。如果一直不断的着在向上，用成见来过火，那么就有些人可以跟你相顺，多半的人都跟你相违，那你的三业是不可能清净，你永远都还是拥抱烦恼的多。这是一个很简单，我们对于种性前面这些文啊，用墨学的话来做个叙述。那今天呢，我们就入到这样子的醒察来看。那这文不是很深，各位就不妨打开新文风版的话呢，是1126页。啊，1234行，密勒讲堂版的话呢，就是2830页，倒数4行，只是白法相应别，丑一标列6项。好，我们从这段文开始看。好，这段文当中就开始讲到了，又诸菩萨啊，又诸菩萨。有六波罗蜜多种性，稍微要顿一下，相应当是这样子说，只要你是有菩萨种性呢，你就会在底下这六大科当中呢，表现出跟六波罗蜜多种性相应的三业形象。各位不妨补几个字进去，我们就等于可以用白话文来稍微理解的，只要你是 过去生曾经串习啊，曾经串习，曾经学习过菩萨的教导，你就会在这一生看到有底下这六大类跟六波罗蜜多种性相应的三业形象，而这三业形象是看得见的哦，所以我们称这种三业形象名字为粗，不是细。真正的种性是还没有现形的，那个名字为细。我们前面对种性已经讲过，它是细，它不是粗，它是还没有发生果嘛。而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本性助种，在今生对事对人过程当中，你会自然而然流露出来一种性格，发动在行为上的表现。而这些表现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六大类，分别跟六度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挪跟般若智慧自然的相契合。所以你看哦，你家里如果有很多孩子，你看那孩子慢慢的，你也没有特别去教他什么，就有些孩子的性格就比较什么较高大，有些孩子的性格就比较什么宽宏大量，有些小孩子就比较乐天，有些小孩子就比较忧愁。我们说那个就是先天气质，对不对？我们所谓的菩萨习气也就是从这些慢慢养成的，当然它不完全都是先天带来的，或许是因为你家人都是那样子的个性，所以你就认同了，啊，你就熏习了，所以他也是可能这一生因为你的善有因缘你串习而来的，好，或者过去生你的种子到这一生来自然流露表现出来的。那我们把他这个行为归类，虽然他不是心理学的一种人格分类，不过我是觉得这也倒是一种佛教啊给人格分类一种很好的典范。我们不妨就把它当作是一个人格心理学这样来看哈，我们自己不妨自己反省一下，我是不是这样的人。好，首先呢他就开始看科判了，他说科判呢就是丑恶四期差别分作六科，也依布施的种性相。那么他每一科底下呢韩老啊他就用他的观察把它分作两科，请看底下解释有两门，成一有异乐，然后呢最后新闻封版的话是1126页最后一行，乘二由正行，有没有？密勒版的话呢就在2831页第二行，乘一是不是由意乐？意乐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动机，就是你的想法。你经常还没有去做什么事儿，你遇到禁忌的时候呢，你马上优先出来的念头是什么呢？那就是由意乐来看啊。那么由正行是在密勒版的2832页第三行，乘二由正行，就是你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身与恶业，所以意乐是意业，正行是身跟语两种表现。那么我们就把三业呢来去归类，那么自然而然就会找到跟菩萨六度不共法相应的六大类动机，就是意业上的表现以及身与恶业上的表现。好，我们来看看底下弥勒菩萨为我们所说的归纳下来的叙述。首先来看看云何菩萨施，就是我们的檀挪，就是布施啊，施般若波罗蜜多性相。所谓布施般若蜜多的性种性相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诸菩萨本性乐施于诸现有堪所施物，恒常无间性，能与他平等分布。到这边是个句号，对不对？所以不妨各位就标数吧，就是标一，第一个。然后呢，你平等分布以后呢，心喜施于亦无追悔。所以在这个叙述当中呢，后面的辟寻记啊就把它分为叫做施前、施时跟施后。本性乐施就是施前，你还没有遇到你有布施因缘之前，你的想法是什么？你过去就有很多很好要布施的记录，对不对？过去你就有这样子的性相，这叫做施前。施前你有这样的意愿，你不是一个非常孤僻，不是一个非常坚定，不是一个非常小气自私的人，这就是本性乐施的意思。好，这是我们所谓的施前。那么施时就是后面这段话， 于诸现有堪所思物，恒常无间性，能与他平等分布。在这边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隔壁的平等分布。平等分布不是，各位不要把它解释成说，哎呀，大家都不敢看，我这边有十颗糖果，那我现前有五个人，我就每个人分两颗，这个不叫做平等。请看辟寻记，辟寻记新闻风版的第三行，在密勒版的话呢也是第三行啊，普于一切有情之类，其什么平等心。我在这边要解释平等心，什么叫平等心？你有看这个人较大块较大汉，对不对？啊，你你要甲得饭的时阵呢，是不是得较大碗挂？是不是这样呢？然后呢，甚至我们，你只有你如果有到寺院去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当然去过堂的时候呢，你桌前就会有一盘菜跟饭呐、啊，然后呢，这个旁边就有行堂人过来在你面前。如果你看到你的饭或者是菜超过你的食量，你就要跟行堂讲什么，请他把菜分回去，对不对？在你还没有动筷子夹嘴巴沾你的口水之前，你就要跟行堂讲，把你用不到的部分拿掉，对不对？拿掉。那么甚至呢，到最后那个大寮啊，行堂那个看到我们饭锅啊，还有一些菜啊，或者是从别桌分下来留下来自己手边的菜还有多，他就会问谁还要。这个时候你边边都吃不够，你不要说不敢夹手，不敢夹手，不肚腰，到时念佛无来混到是你，结果都害到大家没有办法很亲近的一起共修，很麻烦嘛。所以什么叫平等？平等就是你需用多少你就取用多少，不能够过与不及，这个才叫做平等。所以平等是需要智慧观察的，对不对？这个人虽然长得很小，个儿很小，可是他能够吃三碗饭，你只要知道哦，上一餐饭他是这样的个性，那下一餐饭你做行堂的时候，你对这个人就要怎么样，多分一点菜跟饭给他，这个叫做平等心，懂吗？平等心要如其量如其因果的布施。因为我们今天是要救人家的急，对不对？只是像我们吃饭只是要解决这个恶的病，不是要让他把这样子的一个福报积聚起来，对不对？变成个人的私有财产，不是这个目的。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你，所以我给你多一点，所以它不是一个私心的表现。所以在我们做这些小事哈，其实都是我们应对进退之间平常生活的微仪式。老实讲，老实讲，真的在教团里面，真的在道场生前栏当中，很多的师兄姐之间彼此应当要互相提携，彼此要互相提携。而我们今天做刚刚初级学佛的人，也应当要多受教，对不对？因为我们入地就要问俗啊，俗的意思就是说，在那边我们这边的应对进退威仪之间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思维的方法？但是不要再向上打转。不是一定要在向上如何，而是知道背后有一个原理原则，背后有个判断的基准，你要把这个判断的基准用来真正观察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个人的真正的状况，那么如其因缘，你把你今天堪所思物分配给大家，这叫做平等。所以千万不要错解了平等这个字啊，大家都拿一样的东西，不对的啊，不对的。好，这个是起平等心。第二个观念呢，请在辟寻记底下看，住什么想？福田想。为什么？我们大家都以为，好，这个长老比丘他是大福田，对不对？如果佛在世，如果能够供养佛，乃至于一束麻之多，我们的福德就多大多大。我们今天初级的凡夫就会做这样的想法。可是，在四十二章经就说了，你如果能布施，当然布施。一个阿罗汉当然比布施一个出果须陀洹功德是大，可是最后四十二章经说，乃至于布施一个完全没有功德的初机者，他说初发心的人他是一个大福田，初发心的人是一个大的福田。所以你应当把每一个人他愿意摆开他自己的世俗的事物， 他今天发了心，排开万难来这边一起共修。他比起很多老参或者已经在那边成就道果啊，成就四沙门果的那些大阿罗汉，或许来讲，他更是以后龙象之种。所以，几乎在我们今天心中不能够轻视我们今天所布施行施的对象，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福田想。福田的意思并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福，而是今天如果他这样的一餐饭能够让他身心安住，世俗四大平等，他就能够好好办到，搞不好哪一炷香他就成就念佛三昧，他就成就出果阿罗汉，对不对？ Who knows， 你怎么可以去限定这样子？何况我们去参加佛七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发的克己取证结界修行的清净心，是不是？我们要供养的，我们要布施的，是这一念触发心的功德，这个功德要当作大福田享，懂吗？大福田享。而我们所布施的东西是什么？堪所施物。什么叫堪所施物？不是你舍得给的，而是人家需要的，对不对？虽然你也需要那个东西，可是你现在没有他那么急的需要，这个叫做堪所施物。堪所施物，你能够，你有的，别人也需要的，别人的需要比你还更急，比你还在现在来讲是更有它的必要，于是你就拥有这个堪所施物。这是三个条件，非常重要的三个条件。所以不要去看到文字上它好像是一个行为规范，不是，就看你今天对事对物的时候，你面临这样的情境，你脑中经过的一种自然的反应，会有的作意的点，你的思维什么事情。所以当有人每次到了过年过节，尤其是像圣诞节，家人彼此要互送礼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困难，或者是长辈或者是朋友彼此之间要送礼物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根本不关心这个人，也没有去注意他特别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们经常在送礼物的时候就经常会出糗，对不对？送他一个根本不会用的东西，啊，根本不会用的东西。所以什么叫做送礼，什么叫做布施？我们不要讲送礼这件事，我们就讲布施这个事儿。布施不是到你布施的时候才要去行布施这件事儿，功德不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功德是累积来的，是你平常因为关心人嘛，尤其在我们同个教团当中，同个道场当中，大家一块共修久了，你慢慢就会知道这个人食量有多大，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他吃什么东西会过敏，对不对？吃什么东西他会胀气，吃什么东西他四大不平等，这个慢慢你都会一点一滴记在心里面。等你自己负责行堂的时候呢，你就会特别体贴，是不是这样子？你就有这种智慧，你就有这种性格。这种东西我们为什么说它是种性？它是教不来的。你今天师父纵使他很慈悲，要把他一生的般若智慧统统教给你，他也没有办法锱铢必较，每一件事情都教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做。因为他如果跟你讲要这样的做，你就把他告诉你那句话变成一套公式，对不对？变成无限上纲，什么东西就这样子照做一下，人家不需要你这样子对他做，你就说不行不行，师父这样子说，我一定要这样子对你做一下，这样才有功德。很多我们在道场教团当中经常会这样着相做事，其实就是源自于没有般若，没有般若，这些东西都源自于平常的观察跟用心嘛，不是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所以我说佛法里面最关键的是缘起正观，这些都是缘起正观的范围哦。因为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事到临头自然而然我们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对不对？是非公道自在人心，照规定做事儿。如果我们人的相对待一切都是照规定做事的话，那找机器人来做一定做得比人好，他又不疲不厌，只要他有油，只要他有电，是不是这样子？他完全照程式做就不需要人来做了，是不是？所以机关牧人他可以做得比人好，那么人做那个规定做的事情他有什么功德可言？他一直不断的在帮忙别人利他，可能有，可是智力在哪里？他自己不得智慧啊。记住哦，菩萨道非常重要的事情，不要小看他，都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背后都有般若的， 背后都有智慧的，为什么会慢慢随着这样子大家的共住，慢慢慢慢找到一个六合敬共住的清规？这个清规不是谁定的算，佛当初他也坚决不去预设我们教团会遇到什么问题，于是我要先施设戒律，他一向不，佛陀当时就告诉你，大家要共住结摩，要随向结摩。什么叫随向结摩？随向结摩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共住，对不对？那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大家坐下来一块讨论，一块来想，我们今天有哪些人，我们要做哪些事，我们有哪些资源，我们有哪些限制，我们要完成什么，这些因缘都搞清楚了，于是呢我们共同决定，那到底针对这样的事情我们应当要怎么应对呢？了解吗？这个叫做结摩。结摩是梵文的音译，如果按照梵文本身它就是 karma， karma 跟我们所谓的业是一样的，可是它要多加业的因缘观，就是它教导我们用一个六合敬的前提，可是怎么样从我们三业共住的因缘找到一个清净的一个大家可以遵守的规定，这个规定会引导我们去用心正确啊，回应应对的更亲近，不会去触恼众生，也于中当中会让你的心更细，开始学会自然而然去关心人，不会让你在行这个教团的规矩的时候呢变成好像很着相，变成好像非常的矮板，变成好像形式主义，变成好像是军队的纪律是一样。真正的佛在世的菩萨教团，它是一团和气，彼此互相关心的。那我曾经也待过几个连社，我真的非常怀念，真的当一群连友彼此是老朋友，互相都认识很久了，乃至于可能一辈子了，那么大家对彼此的坏脾气，对不对，那些小毛病都很清楚了，就在一点彼此的体谅彼此的让步的情况底下和和共住，你知道那样子，那样子比起自己至亲的亲人还要放心，懂吗？还要放心。所以当初我生病打算再回台湾等死的时候，我就跑到念佛会去这边打24小时波舟，虽然那些旁边绕佛念佛的人我都一个都不认识，可是我绝对信任这些莲友，万一我在那里就往生了，一口气不来了，我相信他们会帮我打理得很好，比我的孩子比我的家人恐怕会处理得更周到一点。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终极关怀，就是这么回事儿。哪管他是我的什么谁，哪管他是什么高官，哪管他是什么首富，这些社会地位完全都不在我今天考虑判断的范围之内，因为我自然而然在这个团体里面，我就学会去关心每一个人，观察每一个人，注意每个人的性向，那把这点点滴滴拿来站在一个六合敬的前提底下，就慢慢自己琢磨出一个所谓的教团的清规。所以教团主要不是按照戒来安住的，是按照律来安住的。丛林有丛林的规矩，这些规矩都不是佛所制的，都是我们人因为为了共住当作前提，而共住的前提就是尽量不要花多时间让每一个人都忙在生计跟民生的琐事上，把这些事情尽量不要去变成一种烦恼，而让大家专心去办道，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我们跟一个世间的团体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世间的团体就是大家要去赚满自己的荷包，对不对？得到自己最高的绩效，一切都是以我当前提。可是出世间的教团，一切都以无我当作修养，每个人都去关心每一个人，对不对？这就是一个菩萨习气的养成。那透过什么养成？透过这个布施。在布施前，你就根本一在观念当中就认为这个东西是天经地义的，否则我用不到，我也自然就丢掉了。所以本心乐施，在布施因缘到以前，你本就认为当然。你很愿意，意愿就是愿意，你很愿意做这样的事儿，只是有些时候我有这样子的东西我却送不出去，对不对？却送不出去。第二个，你有看守失误，那你要知道看守失误是什么，你要知道人家需要什么啊，人家需要什么。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 比如说要筹募一些东西，要送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泰国边界去给那些小朋友。那有些人就送什么？送那些我们非常反正非常科技的东西，需要电池的东西啊。我们很多玩具是需要电池的，装电池的。拍谁吼？送到那里去，人家还要买电池，这个机器才会动，对不对？你干脆不要送他这个麻烦，他好不容易拿到这个玩具，这个玩具他还要花很多钱去照料这个玩具，去买电池才能够玩，这有点没有 sense。你要想象，你要送到哪里去，那里去的生活水平是什么，他们的环境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资源条件，你要搞清楚，然后送那边真的管用的东西。啊，真的管用的东西。这就是你今天要有这个概念，看守失误是什么。然后呢，你施食的时候要用平等心来观想，那每一个人要做福田想。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要救急救穷而已，今天就是要让他不要在生计上多一个烦恼，而让他心能够转到人生意义的追求上，善意的亲近的圣道的学习上，这才是欲令入佛道，才是我们的目的。而今天我们很多人做功德做福田想，是想说，哎呀，这个是个大福田吗？哦，还去评价他是不是个大福田，对不对？大福田我给多一点，小福田我给小一点，用这样的评价。然后呢，我可不可以得到什么功德？功德什么时候会兑现呢？做这个想法，这个想法其实都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想法。这个想法完全跟般若波罗蜜是相违背的。所以你看看多么重要！我们今天都一直不断的鼓励大家去学菩萨道。据说我们去行六度等等，可是这些观念假定都不正确。你不要以为这些东西不是什么，很多佛教界的问题就从这些小事情，因为没有正见而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发生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做导师的，这个做阿舍离的，做上师的，做佛教导师的，佛团导师的，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跟困难。所以学习能难解跟行是要并重的。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啊，会舍。第二个，这是 PS 了哈，前面那个弹旅。如果你今天会有底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会有六个判断开遮吃饭的状况。第一个，这个是主要的叙述。啊，刚才那段话是主要叙述，底下是一个判断的啊附属的条件。如果你在布施的时候呢，会发生底下这六种状况。第一种状况什么状况？你看所失误虽然很少，可是你怎么样？你能够用你的智慧均布，对不对？尽量平等的啊，平等的分给大家啊，平等的分给大家。啊，那么第二个状况。如果你看所失误多，对不对？那么当然会施就广大而非狭小。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看人能力而定。你是一个像郭台铭那么有钱的人，对不对？好，那在一个劝募的法会当中，大家在拍卖一个东西，你明明可以用100万，你有这个能力买下那个东西，你却用咋抠？对你来讲未免太九牛一毛了吧。可是那天我们看到个新闻，大概是昨天前天吧，有一个人月入只有4000块，每个月还要拿7000块钱受政府补助的，每天一定要要求自己日行一善，然后用口口口口啊，一堆这样子累积起来。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奉行日行一善的，他每天省吃一餐饭，他每餐饭自己预算70块，他只有省吃一餐饭，他就70块丢的小猪丢起来，累积一个月，他就把那个月去参加一个八关斋戒，把它供养掉，就是这样。你只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周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对他来讲，身心也慢慢调过来了，他也不会觉得比较不健康，面黄肌瘦，什么都没有，生活也过得非常的清凉自在。这就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来自于一个观念，所以当然随着你的条件，你能够做得多你就做得多，做得少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做得少很丢脸，那是量你的力而为，这样子才叫做随喜，随人欢喜嘛。 你不要随而不喜。吼，看到前面那个人我爸爸，哼，完了，我给不出去，给不出去，我一毛钱都不给了。这不是正确的发心啊！这个会是广大而非狭小，意思广大是在心，广大是在你的能力的比例上来看啊，不是你今天给了多少。好，再来第三个状况，如果你什么东西都没办法给，无所会是身怀惭耻。我还记得以前小学读过一篇文章，我忘了是什么。我记得就是一个乞丐来跟一个人要东西，可是他身上找了半天连一毛钱都没有，他没有扭头就走，他把那个乞丐的手拿起来，然后我跟他讲，我知道你很冷，你很多菜没有吃了，可是我身上连一毛钱都没法给你，我很抱歉啊，你看我身上有什么你觉得需要的，你拿去。这么温柔的眼光看着他，双手握着他的手，那个乞丐得到无始以来得到最高的尊重。